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你2000年前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主，你是世界万有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渴慕在聚会中来经历你。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求主你向我们的心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又一年的圣诞节就来到了。我们想想啊，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们都看到，你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圣诞的气氛啊，就已经越来越浓了，越来越浓。很多地方有圣诞树，是吧？还有各样的彩灯，商店里甚至播放着圣诞的音乐。当然，今天晚上我们的教会在皮克赫斯的公立小学这里有圣诞颂歌，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嗯，当然还有什么？还有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我们知道在国内呢，在国内，我想当我信主刚回去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没有多少的圣诞气氛，只是在大城市里啊过圣诞节，人们啊追求一些时尚。现在越来也是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热闹。我们知道，在尤其是在一个商，其实人们很多的人不懂得过圣诞节到底是说什么，只是借这个商业的机会可以赚钱，这是真实的，嗯吧，嗯。其实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圣诞的主角到底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圣诞老人，啊！我们圣诞节的目的也不是说庆祝耶稣的生日，我们庆祝什么？庆祝耶稣的降生，是不是？我们知道耶稣的生日可能不是圣诞节这一天，是不是？但是我们每年有这个节日，我们该来纪念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上一次我讲到了马太福音的1章1-17节，讲到了耶稣是君王，耶稣是亚伯兰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他是君王，那么耶稣基督也是君王，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也是天国的君王。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救主，耶稣是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从哪里？拯救我们从罪中来拯救我们。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把他休了。正4年这时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来的。我们这犹太人结婚呢，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古时候的结婚差不多，你知道吧？首先呢是定亲，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定亲了，那时候的父母。就是父母双方订婚的。我上次讲的这个故事，说一个牧师他两个妹妹，是吧？两个妹妹从小就嫁给那另一方的那个兄弟两个，而且这个约是不能什么呀，不能拆毁的。然后呢，定亲了之后，就是很多年可能有些交往了，知道，然后最后到快结婚的时候呢，就是订婚，然后呢，双方起誓立约来正式确立婚姻的关系。你知道吧？那时候他说他的父亲给那儿子父亲，然后把手割破，然后把血放在一块，你知道吗？订婚期呢，一般是一年，在这一年里， 是吧？其实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已经建立了，只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的生活。在这时候，只有离婚或者死亡才能终止这两个人的关系。最后呢，是两个人结婚才能共同的生活。我们从这个故事知道，说玛利亚和约瑟他们这时候刚刚的订了婚之后，怎么样？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当然，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奇迹，是不是啊？可能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然，约瑟知道了以后呢，当然好像是对玛利亚是一个不忠的表现，可能对约瑟来说是个很大的羞辱。所以呢，他因为本来是个义人，他就不想明明的让玛利亚受羞辱，想暗暗的给他离婚。这时候呢，天使告诉他，玛利亚呢怀孕是从圣灵来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是由童贞女所生。其实在我们基督的教的信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读神学还专门就要讲讲门专要讲童女怀孕怀孕生子，这是一个专门的主题，然后很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这里一个表明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由女子所生的，是由妇女所生的。但是呢，他跟一般的人的出生不一样，是吧？他是圣灵感孕而生的。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儿子。所以说约瑟呢，只是他的养父。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神的儿子，他才没有从亚当传给他世人的这种罪性在里面，没有罪。所以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启示录1:8那里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基督过去是神，现在是神，将来怎么样？他还是神。正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21说，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知道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拆到这个世间来呢？你说天堂是多么的荣华呢？我想可能有的人去过天堂，有的人你知道天堂是何等荣华呢？来的这个卑微的城市，来这个有罪的城市，来的这个污秽的世界，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你要从来活在圣洁里，你要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能不了解。你要从一个很好的地方，一逃到了很破的地方，你知道你的心是很悲哀的，是吧？你知道在这里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使命，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主耶稣降生以前，神已经借着天使向世人所启示的真理。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希腊名字，希腊语，希腊的名字。你说和西班牙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样的，都是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拯救。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的是耶稣是君王，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人。提摩太前书1:15那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一提到罪的问题我们人都是不愿意听，是不是？尤其是没有听过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一听起来这就是基督教很不讨人喜的地方，总是谈罪。其实这正反映着我们人不愿意面对罪的问题，不愿意面对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能源问题，不是贫穷，不是没有粮食，不是律法不健全。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设法的通过改变外在的环境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人类的问题不是在外面，人类问题在哪里在人的 里面，在人的里面。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某个人才有的，不是说这些个只有这些个啊穆斯林这些个狂热分子才有，懂了吧？而是人人都有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都不缺吃喝，是吧？也不缺穿住，我玩的好像很开心，但是没有一个人活在完美无缺的幸福里。你觉得你的幸福完美吗？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找到暂时的欢乐，他永远没有办法找到那种完美的幸福。无论你可以试试，你的一生会，我想越是你岁数大了以后，越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白天玩的可能很开心，可是当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躺在的时候，那种空虚感可能就会袭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神。为什么？是因为罪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不记得你上记得两周前那个牧师讲的故事吗？他讲的了阿尔道夫埃希曼是个德国，他是德国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头号的战犯，你知道吗？他把很多的犹太人送入到那个炼人炉去，屠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而这个耶希迪鲁这个人呢，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后来呢，他就去被带去呢，到这个政治法庭上审判那个纳粹战犯的时候，他作为主要的证人，因为很多人犹太人都已经死掉了，只有他偶尔幸存下来，这是他做主要的证人，来去审判埃希曼。可是知道吧，当这个迪鲁坐在这个法庭里，当这个埃希曼一进来的时候，你知道吧，他一看到了之后，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不控制不住的就哭啊，最后哭到怎么样，完全的晕倒去。你要到 YouTube 上去可以看到这一幕，懂了吧？他一直不停的颤抖来哭，你知道吧，哭，你知道吧？后来哭晕过去，他真的是被仇恨、被痛苦、被那个愤怒、被那些可怕的回忆胜过了吗？其实不是。后来他解释道，他说我自己啊，那一刻突然就感觉到非常的为自己感到非常的可怕。他说看在这个面前这个埃希曼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他把那么多的人送到死亡当中，他杀了那么多的人。他说其实我跟他是一样的人。埃希曼他说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那个罪人那个本性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不管我们外面我们的微笑多么的让人感觉到愉悦，罪恶在每个人的心里。有时候只有痛苦的经历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认识我自己的本相。你知道，如果有了机会我们可以同样的杀人，如果有了机会我们同样可以犯奸淫。你知道在列王记下八章里 那里讲到有个人叫哈薛呢，他是个亚兰人，他们呢被差遣，被他的皇上被当时的皇上王去差遣呢去见先知伊利亚。这个伊利亚等他在见了伊利莎的时候，这个伊利莎就定睛的看着他，他就惭愧，那个伊利莎甚至哭了。哈薛就问他说，哎呀我主，你为什么哭啊？这个伊丽莎就回答说，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将来苦待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你看做得多么可怖啊，说我知道你将来会这么做。这个哈薛说，仆人算什么，我不过像只狗一样，焉能行这大事啊，你知道吗？他觉得我就是这么小渺小的人，我怎么可能做这么大事了。你知道第二天当他回去了后， 这哈雪拿着被窝就泡在水中， 把当时那个王那个脸蒙住，就把他蒙 捂死了，然后自己做了王。等到他做了他篡了位之后，后来当他果然就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由于人犯罪的结果，罪深深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本性不了解，常常不认识我们的罪到底有多深。就是我们内心中我们那个罪使我们寻不见神，就是因为有着罪的隔绝使我们找不到幸福。我们寻找幸福，我们渴慕幸福，但那个幸福离我们很远。但是罪带来的最大的结果就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死亡，就是死亡。全球每天150,000人，每天这150,000人都在死亡，这个过程在不断的进行当中。你知道，我1998年回去，等到我2005年回来的时候，在这7年之内，你知道吗？7年之内，然后又回到我自己回来的时候，回到我以前住的地方，那地方有个教堂，教堂的里头有很多的墓碑呀。等到我进去了，好多的那小砖都在里贴出来了，都是在这过去的7年中死去的人。你得意识到，死亡在等待着每一个人。人的死亡率是多少呢？100%，没有一个人能幸免。死亡就是神对罪人的审判，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佛教讲究的是修行，我们靠自己的善行，靠自己的功德来抵消罪，将来可以去极乐世界。回教徒就叫人，你只要按照规矩来礼拜，1天5次祷告，一生去朝见，去到圣地朝拜一次，你就可以讲上天堂。唯有基督教不是这么说，他是要让你承认你自己的罪，无条件的接纳耶稣的拯救，你自己拯救不了自己。基督教否定了一切的人的善功，就是靠着人的善行能拯救自己。人们没有办法自救，所以人需要一位救主。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说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罪和死的问题。信耶稣不是为了让我说信了以后啊，将来我吃得好，我喝得痛快，玩得开心。你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追求这个短暂的快乐，其实跟随耶稣没有担保你一定在这世上你生活得更幸福。耶稣为救你死在十字架上，更不是让你自由地去犯罪，去满足你肉体的欲望。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所有的欲望都满足了的话，他不会想到要去信耶稣的，因为他不需要耶稣。圣经说耶稣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你真的是失丧的人吗？失丧的人呢，这个英语那个失丧的人叫失去了的人，失掉丢掉了的人，lost man 是吧？人怎么丢掉呢？是从神那里丢掉了。人离开了神，失去了神儿子的身份，就像浪子一样。一个失去的人，他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重新的被找回来。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寻找那些丢掉的人，那些失丧的人，把他们带回到天父的那里，让他重新仍旧做神的儿女。所以说耶稣不是啊，让人们当时的犹太人你知道吗，是想到 神差遣的儿子到世界上来，让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压迫，让他重新的建立一个国家，来重新过他们自由优越自由的生活。这个不是神的目的，耶稣来不是要拯救人脱离外面的强权，而是要把我们自己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犹太人他就不能理解，说耶稣为什么爱和那些社会的垃圾相交呢？是不是啊？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二节在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耶稣，因为他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不知道耶稣他要来拯救罪人，就是必须进入到罪人中间，是不是啊？你要去拯救罪人，你必须要进入罪人中间。你要想拯救一个掉在水里的人，怎么样？你也必须下到水中。你要想拯救一个在死亡中的人，怎么样？你也必须进入到死亡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想把我们从死中拯救出来，他自己怎么样？必须经过死。耶稣愿和我们这些罪人做朋友。如果你要觉得我自己不是罪人呢，其实你不需要耶稣。耶稣愿意和罪人做朋友，赦免他们的罪，接纳他们，这就是神的爱。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只看见税吏是有罪，他们只看见妓女有罪，他们看不到自己也照样有罪。他们不仅拒绝了耶稣的拯救，最后怎么样？还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是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是不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的看见另一个人的罪，是不是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看不多清楚。正是我们看不见别人的罪，我们才批评这个，我们论断那么那个。其实我们真的比别人好吗？上周我们讲的大卫犯的罪，是不是啊？在圣旧约里，两个最可怕的罪，一个就是杀人，一个是奸淫，而大卫怎么样？都犯了。你没有犯那么大的罪，你就觉得你比大卫好吗？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新约都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说你是合神心意的人，也没有说我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不要瞧不起别人，不要瞧不起妓女，也不要瞧不起强盗，也不要瞧不起税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一个人他无论他们的堕落有多么深，无论他堕落多么严重，他仍然是一个人，他仍然是一个人。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人他的灵性无论达到多么高的水平，是吧？达到多么灵性的高峰，他依然是一个渺小而脆弱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看清我们对自己的本相有个真正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而渺小的人，都是有罪的人。然而神却接纳我们每个人，爱我们每个人。神希望我们用基督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去爱每一个人。如果你不爱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其实你就是不爱神。你知道我也曾经和一些真正犯罪的人实际的生活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其实他们跟我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块儿。你要觉得你要比他们好的话，你就更受罪，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开始欺负你，懂了吧？当我们明白罪也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不得不变得柔和谦卑。我们对人就不会那么尖酸刻薄，我们的心灵就更能体谅那些被罪压伤的人，而不是指责他们，而是饶恕他们， 而是爱他们，而是能关怀他们。保罗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中，他能看见自己。你知道保罗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他还是罪魁。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曾经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谁敢这么说呀？可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光照他的时候，他说他知道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神的恩才成的，乃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我们都是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无限量的，临到我们这些罪人，临到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乃是神的恩典。什么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做的都好了，是吧？我觉得我对自己满足了，我就开始指责别人，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堕落的开始了。什么时候你对自己满足的时候？因为你竟看不见你的罪，因为你竟不再认识你自己。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我们在罪中没有办法自救，就像一个人他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自己，无论他多么良善也没有办法根除自己的罪行。唯有耶稣才能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来不是帮助我们来拯救自己，他来亲自来做我们的救主。在这说耶稣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来一个词是什么呀？是把自己的百姓。耶稣来说白了也不是把全世界的人都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谁是那些他自己的百姓呢？就是那些神，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的人。神今天我们能来到这，我们信主知道吗？都是神在他的无限的恩典中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么谁是神所拣选的人呢？就是那愿意来认识神，寻求神，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那么你就成为他的百姓，得着神的拯救，得着神的拯救。然后第二十二、二十三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间不是偶然的，在耶稣诞生前七八百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同样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借着肉身的显现把神的同在带到世人的当中，带到我们的中间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现在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是不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啊？一个人犯罪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中没有神，他的生命中，他的心中没有神，他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同在。你想想当魔鬼最初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让他们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们真的知道神在这里的话，他们会不会吃啊？他们不会吃。正是因为他的眼中没有看见神的话，他才向这个试探 屈服，吃了这个分别树，犯了树的果子。如果他们看见了神的话，他们就不会犯罪。同样，一个人他的心里有了神，他就不会犯罪。一个人他的生命中要是有神的同在，他就不会去说谎，他就不会去偷盗、去欺骗、去淫乱。你想想，有谁他知道如果神今天还在这里，他还敢犯罪啊？不敢。你要真的知道，其实神一直的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说出的每一句话，神其实都知道。其实在你心中每一个意念，神又完全的明白。你知道人有了神的存在，他就不会去犯罪；人没有神的存在，他就很难于胜过罪。人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过罪的，因为罪恶在背后一个根源就是魔鬼。你知道有人呢，在信主以前他想戒烟想戒酒，他做不到。马可图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戒烟太容易了，我已经戒过几百次了。一个人他想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灵界的魔鬼，他胜不过的。不过有的人，你知道吗，当信主了以后，他戒烟戒酒很容易，因为人有了耶稣，耶稣住进了里面，把神的同在带给他，他就靠着神的能力就能胜过罪。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存在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罪。你知道当一些罪恶的思想，在一些污秽的念头出现在你头脑里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呼求耶稣。你知道你叫耶稣的时候，那些个念头很快就走掉了。因为圣经说，凡是求告主名的一定会得到拯救，一定会得到拯救。你要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接触的呢，周围都是弟兄姊妹，说社会上很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一般的是我们是很难接触到，在社会上，我们在大学里。不过有一次呢，我到火车站呢去办事，到火车站去办事，就是在中午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皮条客他们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很多呀，你知道吗，尤其是，然后我在那儿要等待嘛。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光明，在看似光明的世界，有很多黑暗的使者呀，魔鬼的使者。你知道吗？他拉我，然后就跑到另一边去，是吧？跑到另一边去，他不放过你，因为看着，因为火车上那些个人，他们人都走了，是吧？我在那儿等人，要等人，我记得是。然后他就一直啊，就什么，我就躲开他，他追过去，我怎么办呢？啊，我想，我得给他讲耶稣，你知道，我给他传福音，我得给他讲福音，你知道吗？我给他讲耶稣，你知道，我给他讲人的罪。我讲神公义，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你知道吧？这个人如果是魔鬼的话，他就完全的不，他一不听你，他就是他的目的，想一直把你拉倒，懂了吧？他一直把你拉倒。然后我给他讲耶稣的时候，你当越讲耶稣的时候，你越有信心，因为当那个时候你越讲耶稣怎么样？神的同在在你的生命中越丰富，你知道吧？然后越给他讲耶稣，然后他那旁边还有他的同伙，你知道吧？周围啊都是在火车上。那我看见那人说你不要拉他了，他不会去的。可是他根本不管，他就完全的不听我在讲什么，然后就一直的就拉我，你懂了吧？我们知道啊，这个魔鬼是有大志的，魔鬼是有大志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你犯罪，让你跌倒，他不让你跌不犯罪，他不让你跌倒，他不罢休的。所以说，让我在罪恶、在试探、在诱惑的面前，你怎么能够站得住啊？你怎么能够站得住啊？要靠耶稣。要靠耶稣，要是有神的同在，耶稣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魔鬼就打不到你，打不到你。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试探、诱恶、犯罪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我们岂不是跟别人一样的去犯罪啊？我们很容易成为魔鬼的俘虏，成为罪恶的奴隶。我们只有靠着神，我们才能站立得住。如果你的里面有耶稣的话，罪就不在你的里面，你就能胜过外面的一切的试探、诱惑。 你不要相信你个人的德行，你觉得我自己啊，我德行好，没用的。人在利益，在欲望，在这些面前，个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渺小了。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犯罪。只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过得胜的生活。如果耶稣在你的心里，不仅说是那个这个社会上现在很多的大的罪你不会去犯，就是一点的有的时候一点小的事情，懂了吧？你也会去谨慎，你不会去犯罪得的神。有了神的同在，你不会轻易的发脾气。有了神的存在，你不会不顺服你的丈夫。有了神的同在，你不会心里有那么多的苦毒，真的。有了神的同在，你就很容易能饶恕人。有的时候在人在世上看来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一旦得着圣灵充满，耶稣真正的进入你的心里去，你的生命中充满了神的同在，你对人的饶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您能够做到的，是谁做到的？是神能做到的。你现在所以说心里没有顺服，你有很多的苦毒伤害，都是因为耶稣没有真实的住在你的心里。如果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当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都会想象，如果耶稣在这里，我会怎么做？当然我自己在这里我会发脾气，如果耶稣在这里我会怎么做？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就会看看我今天所说的话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对人是不是有益处，我对人的态度是不是谦卑温柔忍耐，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不是看到我比别人强，不让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叫别人跌倒。你知道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里说，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是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祝福中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不是钱财，无论多少的钱财，那个都是外在的，都是积蓄在银行里的，并不给你这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增添价值。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你能看到神的同在。神与那些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同在，成为我们的祝福。神的同在是我们从能够从罪中得到拯救最大的保障。只有当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以马内利，享受神的同在，得到神的祝福。你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吗？你需要相信耶稣。你要想过得胜的生活吗？你需要依靠耶稣。因为你有了耶稣，你就得着了生命，你就得着了神的同在，他就能够把你从无论什么罪都能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求你来信靠主，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可以过一种胜过罪恶，过一种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字是耶稣，因为你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你永远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降生，你从荣耀的天堂来到这个污秽黑暗的世界，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要把我们每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更能来思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流血舍命的大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圣诞节里，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给人传讲你的救恩。你怎么样从最终拯救了我们，求你在这个世界上拯救每一个人，因为你实在是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你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我们愿意在这个节日里有更多的人能听见你拯救的好消息，能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